好了，那个时间到了，我们就开始上课了啊。那个让他们忙的人先忙，我们不忙的人我们就开始讲。那个一开始的时候，我想先提一点，就是关于这个武汉肺炎的事情，因为我知道这个可能在很多的地方影响到了聚会。那么我在这个地方，我想我们这个班稍微提一下我们的原则。我觉得我们在讲哈巴谷书的时候，曾经讲过一个面临我们不能理解甚至是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提出过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抵触，就是要真实。第二个原则就是要比哇意思，就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还是要非常的谨慎，对，要非常的谨慎。那么第三个原则要比死状，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要刚强。那么我想有一个点可以提，那么就是我们因为讲到神是光，神是爱，我们经常讲，其实面临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福音的机会。基督徒要在这个时代，就是在这个苦难的时候，要成为这个时代的见证，要因着主的缘故，我们要可以站立得住。那么神是光，就是表明我们在神的面前必须要诚实。诚实的一件事情就是，打个比方说，你刚从中国回来，对吧？你有心里有疑虑，是吧？那个张老师上个礼拜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就没来，是吧？因为那个他有点紧张，是吧？所以自我隔离了一个礼拜，现在第二个礼拜过了，是吧？就解放出来了，所以这很好，那我们就很感谢神，对吧？虽然他不是从疫区那个地方来，但是他也很谨慎。那么这个呢，就不增加我们其他弟兄姐妹的忧虑。我想在这个地方提一点，就我们要诚实的话呢，就是如果没有诚实就没有公义了。你如果我们不诚实，就没有什么话好讲了。那么就诚实，就是如果我们正好身体有病，对不对？恰恰你自己心里已经觉得，哎呦，我很有可能是得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这件事情，就是生病本身不是羞耻啊。就是如果你今天就算感染了武汉肺炎，那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我们就要让我们所爱的人知道。一，我们可以关怀你；另外一个，我们也可以避免进一步的传染。其实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诚实，我们要是神是光，我们就是要在做光。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有爱，因为神也是爱。那么一个爱心的原则就是体现在这个地方的是什么原则？就是我们到底需不需要来聚会？我们不来聚会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爱的缘故。那么爱的缘故是什么？比方说我今天起来我觉得症状不适，是吧？或者我从中国回来，我虽然没有症状，像张老师一样虽然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呢我们为了防止，对吧？因为我也有被感染的可能，我自己可能也不晓得，另外一个其他弟兄姐妹可能对这个地方产生很多的担心，对不对？在诚实的基础之上，我们有爱的原则，我是怕减少其他弟兄姐妹的担心。另外一个就是我已经有一些很严重的感冒症状了，我怕传染其他弟兄姐妹，那么我不来，这是一个爱的原则。那么我们也不要说什么，哎呀，我就今天咳嗽了一下，是吧？或者我很担心，我怕被传染什么等等等等的，就是这两个原则要并行，大家一定要记住要并行。第一，如果第一个原则失效的话，我们第二个原则就没法办。所以我想就是这两个，神是光，我们要诚实；神是爱，就是我聚会还是不聚会都是因着爱的缘故。上帝让我们有信心，但不是让我们鲁莽，所以我们要be true, be wise, 还要be strong。 be strong 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如果神不许可，就没有任何伤害可以临到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原则，我们是属神的儿女，神允许到临到我们的苦难，一定是神过滤过的。耶和华没有降灾的意念。那么但是那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讲说，哎呀，我们为什么还要碰到苦难了呢？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就有另外一个原则，我们要记住了一件事情，神允许很多苦难临到我们，有的时候他是让我们在苦难中经历他是我们的拯救，让我们在苦难中，让我们学会去转向神。还记得哈拿吗？哈拿被他的仇敌羞辱的没有办法，怎么办？他就回去向神祷告，然后他就摸着了神的羞辱和神的痛苦，然后他就起来跟神说了一句话，什么？你若给我一个儿子，我就把他献给，终身献给你，终生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那么所以这就是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我再强调一遍，得病本身不是耻辱，得病本身没有任何的耻辱，然后我们欺瞒那就是罪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也不要很紧张，也不要我们周围的旁边的弟兄姐妹一咳嗽我们就很紧张了，对吧？那么当然我们还是讲讲，我们要be wise, 就是我们因为特别是这段时间里面，因为我们可能走在大街上，我们不知道什么人接触了我们，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时候要怎么样讲，可能要养成好的卫生习惯，也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其实一，我们非常的谨慎， 另外一个，对吧？我们对弟兄姐妹有着充足的爱心，然后我们在神的面前很诚实，我觉得就足够了，所以不用特别的紧张。那么我们还是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可以聚会，那当然是也正常聚会。然后但是我们还是这两个原则，一要诚实，另外一个要什么？要有爱。说我不来聚会是因为爱神的缘故，或者是爱我们弟兄姐妹的缘故，我们不是因为说是啊我害怕，对吧？神没有让我们免于这种说是好像是不得病的这种没有让我们免于得病的这种事情，但是神可以让我们免于恐惧。这是我们现在想在上课之前我们稍微提一下这个原则，因为这个好像是星期五的时候聚会的人非常之少，是吧？我想顺便就提一下这个事情。好，那么我们今天是已经是2月2号了，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今天已经是到了第五课，我已经录着呢。那个哎呀，第五课我们还是接着讲这个撒母耳记，就是这个撒母耳记它的一个原则，就是它是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所以我会有一段话不停的重复，什么是合神心意的器皿，什么样的器皿是合神心意的，就是神他想怎么用他就怎么用，他想不用的时候他可以放在一边。所以这是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千万不要讲啊，我这个水平这么高是吧，你们不用我，对吧？然后老子不给你们干了是吧。有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的下，这个说明这个器皿还不够合用。所以合用的器皿就是神想怎么用他就可以怎么用，他甚至他可以不用这些事情，这才叫合神心意的器皿。那么我们经常会讲到自由，我在上次的讲义上应该印了，就是有的人讲说自由就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么这是很多人这样提。那么后来有人就反对，好像是康德出来讲说是这个自由其实是你不想干什么的时候你就可以不干什么，对吧？但是其实我们在基督里发现这两个表述都不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是无法无天，对吧？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任何约束，不想干什么就不干什么，你该干的时候你得干，对不对？是吧？我给他起外号叫尸位素餐，是吧？那真正的自由是神让我做什么我就可以做什么，神不让我做的我也就坚决不做，就是我在神在我这个人的身上非常的有自由，这就是我是合神心意的器皿。所以大家知道叫合神心意的器皿，就是神在我的身上有自由，而且真正的自由也是神在我这个人身上他有充分的自由，没有任何的拦阻，这就是我们的自由。所以我们就是合神心意的器皿。我们今天这是上次 Jason 问了我一个问题，是吧？我当时一懵，是吧？那个所以说以利是不是只有两个儿子还是有别的儿子，那么圣经里面记载只提到了这两个儿子，有没有别的儿子没有记载。那么我当时没敢肯定的回答，因为以利的后代在大卫和扫罗的时候都在服侍，所以我们就很就是我当时就记不起来他后面这些服侍的人到底是谁的孩子，让我们回去看一下。就是我这是其实这个是在我们上面去讲课的时候有的，就这个以利他这两个儿子后来又死掉了嘛，然后那个死的那天生这个以加伯，以加伯什么意思？荣耀离开以色列了，是吧？就是以加伯嘛。然后但是他这个以加伯其实还有个哥哥，这个哥哥没死，后来又生了这个亚西米勒，是服侍扫罗的，他在扫罗时代当祭司，这是最后让扫罗给杀了，大家知道吧？就是那个大卫去了那个神庙的时候，就是神庙去了，去神的殿里面的时候拿了那个刀，哎又吃了陈设饼，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嘛，因为这个事情，那么就是亚西米勒就被杀了。但是亚比亚他还服侍在大卫时期，还是在一直在服侍，在做祭司。所以大家就记住了啊，说这个以利的话，圣经里面记载了他有两个儿子，后来都死掉了，但是他的后代还在服侍，还有人在服侍，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了。好，我们今天我们进入的是第五章和第六章这两章的学习。那么第五章和第六章，第四章结束在一件非常凄惨的一个情况，就是神的约柜竟然被掳去了。我们可以，其实我们很容易理解，说是哎呀，这个神的儿女可能会失败，神的儿女可能会软弱，但是神的约柜是神同在的象征，是神自己的代表，他怎么可以被掳去呢？我们有的时候很难理解。那么但是我们在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的约柜被掳去，神的约柜没有用任何人的帮助，仅仅约柜自己就展现了，在非利士地展现了他奇妙的大能。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故事非常的好理解，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故事。就是非利士人讲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了亚士突，亚士突就在这个地方，是吧？亚士突就在这个地方，他们从以便以谢抬到了亚士突上。非利士人讲神的约柜 抬进大鬼庙，放在大鬼庙的旁边。我记得这个地方他是做了一个什么，他是从雅士，你看从这个以便以谢带到了雅士图，就放到了那个雅士图的这个大鬼庙里。那么 Jason 上一次讲了，说这个菲利士有五个主要的城市，一个是雅士图、加特、以格伦，这个我们会再提到，还有一个雅士基伦和加萨，这是他们占领的主要的五个城市，在这个以色列的其实是有点西偏南，略偏南，主要是西边的，就是在这一片地上是站在他们占领了这么一片土地。然后看着耶路撒冷在这个位置上，所以他们经常欺负以色列人。然后呢，他们已经打到北边去，跑到这个地方去打仗，然后就把约柜给被掳的，约柜被掳就是出现在这个地方。哎，这是他们就回去了，就放到了大鬼的这个大鬼叫大鬼庙里面。那么这个大鬼我们稍微介绍一下，他是一个管农业的神，在那个里方是管一个，他是负责农业的神。那么有人讲说这个，就是有的记载的话，这个也不能肯定，就是这个大鬼的话，他是管农业的神的，但是他说是那个迦南神巴利的父亲，是吧？就是宗教信仰里面这样讲。那么我怀疑他们自己可能也会经常，就像我们中国人说什么元始天尊，什么什么南极仙翁，什么等等，又是什么其他人的什么什么人，我也搞不清楚，是吧？那么但是在这个地方大家就知道他是一个管农业的神，是非利士人非常看重的一个神，就知道了。在圣经里面一共提到了三次。第一次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士师记的时候，参孙把他们消灭了的时候，是在那个大鬼神庙里面。那么到历代志的时候又提到了一次，就是其实撒母耳记没有，后来没提他，但是历代志时候就提到扫罗被杀了之后，是把他的什么盔甲和什么尸首都带到了大鬼庙里面去，那是非利士人把扫罗杀了的时候。哎，那么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大鬼是不是？那么传说中他有一个鱼身，就是他是一个，他下半身像一个鱼，是吧？所以这大概是也从我们力学的角度也解释他为什么容易摔倒，是吧？对，鱼身，对吧？他就在这个地方。那么这次日清晨，雅士图人起来见大鬼伏倒在耶和华约柜前，脸伏于地，就把大鬼扔立在原处。那么第一次那个大鬼向他抬进去了，大鬼他倒了。那么他们觉得说，哎，这大概是一个偶然，是不是？然后他们就立于原处。那么又次日清晨起来见大鬼扑倒在耶和华约柜前，脸伏于地。那么这次惨了，为什么呢？因为大鬼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大鬼的残体。那么就是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这个预表的话，就是神的约柜其实不仅仅是羞辱了这个大鬼本身，就是吧，他把这个羞辱到已经让他一个非常严重，使他的整个身体都破残了。那么因此大鬼的祭司和一切雅士图大鬼庙的人都不踏大鬼庙的门槛，直到今日。那么在这件事情，其实有的人就去解释为什么不踏这个门槛，是吧？那么一种解释就是因为这个他逃下来的时候倒在这个门槛上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他们出于对大鬼神的尊敬，所以就不踏这个门槛。但是呢，我倒觉得我们不一定非要这样解释，但有一点就是可以肯定，就是这一次耶和华攻击这个他们的偶像，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我们只要记住这件事情，是吧？所以他们一直不踏那个门槛，直到今日。这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吧？耶和华的手重重地加在雅士图人身上，败化他们，使他们生痔疮。雅士图和雅士图的四境都是如此。就是前面就是讲是攻击他们的偶像，我们在讲义上提了，是吧？大家都有讲义，是吧？没有的话这里还有很多啊。就因为那个不仅仅是攻击他们的这个偶像，现在就是开始攻击他们的人。因为攻击他们的偶像，他们并没有悔改，他们觉得那样好像还是，反正是他们只是不踏门槛就是了，是吧？那个雅士图人见此光景，就说以色列神的约柜不可留在我们这里，因为他的手重重地加在我们神大鬼的身上，就打发人请非利士众首领来商议，问他们说，我们向以色列神的约柜应当怎样行呢？他们回答说，可以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加特去。于是他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加特去。那么这件事情，就是其实他们还是在不停地做实验，因为他们觉得可能是在雅士图这个地方发生了这件事情。他们嘴巴上虽然就说是他的手重重地加在我们的身上，但是他们还是在用实验的方法。这个和我们现在做科学研究的人很像，我们中间这个硕士博士很多，所以我们要在这个上面很有意思，是吧？哎， 这首先要看一看是吧，要排除他因是吧，所以他们又把他们就说是会不会是这个博士麦本身有一不是博士麦，这个亚士图本身有什么地方呢，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换到加特去了。哎，换到了加特，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地方，你刚才这个箭头已经显，就是从亚士图他就搬到了加特。然后搬到了加特发生了什么呢，说运到之后，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使那城的人大大惊慌，无论大小都生痔疮。那么这个地方老提到这个痔疮的话，你要去看英文的话，它是一个就是一个肿瘤是吧，不见得是痔疮了，可能跟现在的痔疮可能不一样，就是那个时候就是那些合成的人他们都生了一种肿瘤。那么就是肖牧师以前讲撒母耳记的时候就他直接讲就是肛门癌，但是因为那个英文那个字是 tumor 嘛是吧，是有学医的嘛，说是那个就是一个癌症的一个词语。那么反正我们就知道他们是生了一个很重的病。他们把神的约柜送到以格伦，对吧，你看他们还接着送，说那一次两次可能还是这个试验不出来，那我们就再试一次，所以他们就送到以格伦是吧。以格伦人就喊嚷起来，他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要害我们和我们的众民，对吧，所以他们就很紧张了是吧。于是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说，愿你们将以色列的约柜送回原处，免得害了我们和我们的众民，原来神的手重重地攻击那城。所以就是大家要知道说那个以格伦也被攻击了是吧城内的人有因惊慌而死的，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疮，合成呼号，声音上达于天。那么这个地方我在讲义里面，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就是到了这个第十二节，这个到此为止，第五章就结束了。所以第五章分成了两段，就是前五节在讲那个攻击那个大鬼神庙，后面从第六节到第十二节这七节的话就是在讲攻击非利士人，结局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合成呼号。那么在第四章的时候，这次讲的时候，最后的时候是当这个回来报信说神的约柜被掳去了，以色列人也合成呼喊，中文翻译成呼喊，其实这两个地方的字是一样的，也是合成的呼号。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殊途同归，一个是不肯爱神的人，最后他们的怎么样，荣耀离开他的时候他们合成呼号，那么这个不肯信神的人，这是非利士人，最后他们也得到了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其实跟第四章的最后结尾恰恰形成了一个呼应，形成了一个呼应。那么这就是第五章的一个主要的内容，这就结束了。那么这就到了第六章，那么第六章我们要把它分成两段的话，就是我们来看这个内容，说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七个月，其实七个月蛮久的，所以我也很遗憾，七个月之内以色列人好像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反正就认他在那里，就是至少圣经里面没有记载。那非利士人讲祭司和占卜的聚了来，问他们说，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样行，请指示我们用合法将约柜送回原处。那么经历了这一系列的这些打击之后，你会发现以色列人不是非利士人仍然有一个问题，他们并没有悔改来信神，而是怎么样想办法把这个是吧，觉得这是个祸害，想办法把它除掉就是了，对吧，你要把它送出去是吧。那个但是你要知道，但是以色列人下这样一个决心，不是以色列人，那个非利士人下这样一个决心其实不容易，他们扛约柜回来的时候怎么样，那是一个荣耀的战利品，现在怎么样，他们心里紧张的要命了，他们心里紧张的要命了。还有没有人没拿到讲义的？都弟兄有了吗？正好够是吧？那个，那是一个荣耀的战利品。那但是现在呢，他们就要急着把它要送回原处去。他们说，若要将以色列的神的约柜送回去，不可空空的送回去，必要给他献赔罪的礼物，然后你们可得痊愈，并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离开你们。非利士人说，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你会发现他们就宁愿折财免灾是吧，这也很像。我们来看他们赔罪的礼物，其实蛮有意思的。他们回答说，当照非利士人首领的数目，用五个金痔疮，五个金老鼠，因为在你们众人和你们首领身上都是一样的灾，所以当制造你们痔疮的像和毁坏你们田地老鼠的像。那么提到这个地方的，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因为第五章的时候只记载了两样灾祸，一个是攻击了他们的偶像，一个是他们的城攻击了他们的健康。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圣经里面没有明确强调，但是其实还怎么样， 神还破坏了他们的产业，是吧？他们田地老鼠的像。那么因为你知道这个大衮是管农业的谁，你就知道非利士人可能那个时候他们很多的时候，农业是他们的一个主要收入的一个部分。嗯，是老鼠像，说并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或者你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的田地把手放倾斜，你们为何要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神在埃及人中间行奇事，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人，他们就去了吗？这就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从历史中，有的时候我们从历史中，哎，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做得很有道理。今天圣语的信息其实蛮好的，其实正好讲到这个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未必是福音的本身。你看他们做这件事情，他们所有的一切，还说那他们要学的不是学以色列人去敬拜神啊，是怎么样，或归向神啊，是他们的选择是怎么样，学埃及人把这个约柜赶紧送走，是吧？哦，这是那个巴布泡影堂他们讲了，就是这个，就是金痔疮的像和这个金老鼠的像，反正就是这样一个样子。那么就至于说五个，那么这个五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就很难讲，就是因为五个的话，有的是因为是他们正好有五个城嘛，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实际上可能是不止五个，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照着他首领的数目，还有怎么样，还有这个，特别是老鼠，因为毁坏你们田地的老鼠。那但是这些事情不重要，反正我们只要知道是，如果有人考我们是吧，说是几个，那我们知道是五个的话。但是如果有人讲不是五个，我们也不要太过分去争竞这些事情。所以他这是这个是他们往回送的方法也挺有意思。其实非利士人很聪明，因为我们来看他这个是吧，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将两只未曾负轭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使牛犊回家去，离开母牛，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将所献赔罪的金物装在匣子里，放在柜的旁边，将柜送去，你们要看看。好，这是重点来了是吧。他们说，车若直行以色列境内到伯士麦去，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若不然，我们便可知道他不是他的手击打我们，是我们偶然遇见的。所以他们还仍然在用所谓的方法来做实验。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时候，弟兄姐妹可能比较好奇，说未曾负轭，然后啊有乳的母牛，大家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个吗？因为他们要做实验。为什么呢？未曾负轭的话，就是这个牛没有受过训练，那么他拉着车的话，他不一定沿着道走，他可能到处走。所以如果他肯沿着道，这是后面讲说，如果他沿着这个直行去以色列伯士麦的话，那就怎么样讲，说这是，那么这件事情就是说，因为拉过车的牛他可能沿着路就走了，没有拉过车的牛他可能是到处乱走，他不肯拉，所以他这是未曾负轭的一个意思。那有乳的母牛是什么意思？
还有啊，哎，对呀、
啊。那么这是一种解释是吧？一种解释。那么我不说这个解释不对。那么肖牧师曾经给过一种解释，我不晓得你们记得不记得？因为有乳的母牛它不会发情，所以周围有任何其他的情况下的话都不会干扰它。所以它理论上来讲就是你包括就比方说，如果正好那个博士麦那个地方有一头公牛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话，就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去把它吸引去，就是它是这个原因，这是当时项目师跟我提的，然后所以大家记得这有乳的母牛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么就是一个呢，就是它有乳，它可能理论上它想念它的娃，不肯沿着路走，可能才可以，它又未曾负轭。但总而言之，他们是用了这样的一些人觉得可以实验的方法就这样来闹，然后他们就还提前做了假设是吧，很像做科学研究是吧。然后我女儿现在做 science project 就要先写好假设，若怎么样或怎么样是吧。然后我们来到这里，那么这是那个图片是吧，大概是这样一个样子啊，这两头牛的样子啊。然后来，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将两只未曾负轭的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使牛犊回家。我刚才读了这个了是吧？
读了
啊，这个读过了，那么这个就不读了，我们就往下来。非利士人就这样行，将两只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将牛犊关在家里，把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老鼠并金痔疮的匣子放在车上。那么这是基本上这是他们 来到了我指出了关键性的经文，就是我们这一段学的关键性经文来了，说六章十二节说，牛就直行大道往博士麦去，一边走一边叫，不偏左右。非利士的首领跟在后面，直到博士麦的境界，跟他们的假说倒是一模一样，是吧？是吧？说这确实是他们证明了说这是神所允许的，是吧？所以大家就看到一个地方，是吧？他们是从这个地方就是一直到了博士麦。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博士麦。博士麦是一个，如果我们去查约书亚记的话，你就知道它是一个，是利未人的城，专门是给祭司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挑博士麦，因为他们知道，因为非利士人也知道这个博士麦是专门给祭司的嘛，对不对？按理说，如果是神，他肯定是先回哪里有祭司，他往哪里去。如果是以色列的神，他们是这样猜测的。所以呢，说博士麦是一个有祭司的城。所以这就是送回这个地方的时候，想强调一点，你会发现神特别渴望回家。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无论处于我们怎么样的光景，你看那个以色列人七个月不去管神，圣经里至少没有记载以色列人去想办法把约柜要回来，对不对？或者至少也没有看到他们有任何的，没有记载他们有任何的这种祷告啊、悔改啊这些等等都没有。那反正是荣耀移开了，他们好像就一直至少没有记载。但是你看到这个神，这个时候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还是非常感动。他说牛就直行大道往博士麦去，一边走一边叫，不偏左右，就是个神渴望回到家里面的那个心情。所以我们今天就知道，其实神非常渴望和我们在一起，神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他手上的合用器皿。但是成为合用的器皿就是一个条件，怎么样？要让神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得着自由。人和动物或者是跟其他受造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有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能够让我们所谓的自由意志服在神的手上，那我们就是合神心意的器皿。那么看到这个地方，就是神其实渴望和我们在一起。那么这就是到了第六章的后半部分。后半部分讲，博士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车到了博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就站住了。确实是神迹，是吧？他就不走了，是吧？那里有一块大磐石，他们把车劈了，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那么就是大家知道祭有五种，是吧？其中有一种是燔祭，是吧？但是有的人讲说他们这两，因为是两只嘛，他们可能一只献为燔祭，另外一只他们可能作为平安祭献了，是吧？但不管怎么样，就是他们这个地方是献祭。到这里博士麦的人反应还是不错的，是吧？我们再往下看。然后接下来这个博士麦人就怎么样？对，利未人讲，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物的匣子拿下来，放在大磐石上。当日博士麦人讲，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啊，对，就在这个地方嘛，对吧？刚才，所以因为他是两只牛啊。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看见，当日就回以格伦去了。非利士人献给耶和华作为赔罪的金痔疮，就是这些：一是为雅士突，一是为加萨，一是为雅士基伦，一是为加特，一是为以格伦。这是他那个五个主要的城。金老鼠的数目是照非利士五个首领的诚意，就是坚固的诚意和乡村以及大磐石。这磐石是放在耶和华约柜的，直到今日还在博士麦约书亚的田间。这个是成为了一个证据。那么紧接下来发生了一件看上去好像不是很美好的事情，那么就是耶和华因博士麦人擅关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人，那时有五万人在那里。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一会再解释为什么要击杀他们。这个地方有一个不同的版本，有一个不同的翻译。有的人说就是击杀他们七十人，说当时有五万人在那；有的版本上说当时击杀了他们七十人和五万人，是吧？但是觉得不太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博士麦不是一个大城，它是一个利未人的城，所以那五万人的话，那可能是数目显然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还是按着说他击杀了七十人。但是如果你看到有的版本写到说击杀了七十人和五万人，也不要感到惊讶，是吧？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那么在这个地方说，为什么善观耶和华的约柜就会击杀了呢？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个英文圣经翻译的呢就比较更容易，是吧？因为中文是翻译成是善观，就是他们比较随意。那么那个观的话，在英文圣经里面很多是 look into， 就是他们很可能把约柜打开了， 因为他们很好奇，因为从来没见过约柜。那么，但是在我在那个关于那个祭司献祭的时候，我在后面的时候特别提到了，因为前面的圣经里面特别规定了这个见神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见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教会过分强调神的爱，有的时候我们把神的圣洁属性给忘掉了。其实神是不容许任何有罪的事情接近他的，因为他太圣洁。因为这个，而且我们所有的献祭，所有的这些救恩，包括耶稣为什么一定要我们死，都是因为神是圣洁的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今天的话，我们千万要很小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过分轻慢的态度。那么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存在着一些不该有的轻慢的好奇，因为他们可能因为从人看来好像这个没有什么，他们想研究一下神的约柜到底什么样嘛，是吧？所以他们就有 look into， 就是这个善观神的约柜，然后因为圣洁的神就开始击杀了他们。那么这是一件事情。但是更让人悲哀的其实是后面这段，就是博士麦人的反应。博士麦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你就会发现，就是这就是个祭司利未人的城。结果呢，当神的管教和刑罚临到的时候，他们所思考的仍然不是悔改，不是省察自己究竟错在哪里，而是什么？要把神的约柜送走。那么也就是今天一样，就是我们如果在服侍神的路上的时候，我们碰到了很多的艰难，甚至有的时候是神的管教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反应，这个事情要成为我们一个非常深的提醒。那么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于是打发人到这个基列耶林的居民说，非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那么到这里第六章就结束了。那么但是那个圣经的第六章和第七章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它这个结果。那么送到博士麦，对不对？他们博士麦，然后那个我记得，所以基列耶林离他离在他们略北面的一点，然后他就打量说，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这是第七节。那么然后我们会知道说，这个约柜在这个基列耶林整整待了大概70多年，一直到大卫把他给接回去，对不对？一直到大卫给接回去，大卫接回去的时候又出事了，对不对？大卫又用牛车去拉，对不对？约柜能不能用牛车拉？不能用牛车拉，一定必须要扛，对吧？要必须要扛抬的，对，必须要抬的，对。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事情，那么这是整个的经文，我们今天的经文就结束了啊。那么好，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的话，因为时间比较紧张，我们回过头来回答一些问题，或来有一些思考。那么我想分享的内容基本上都在讲义和给你们了，是吧？那么所以我就不花很多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过一过这个情节。我们要记几件事情，记几件事情的话，因为我刚才没有讲的时候没有强调，那么就是在第五章的时候特别强调耶和华的手或神的手，强调了好几次，对吧？强调了好几次，就是这个耶和华的手，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随便祷告。我想趁着这个机会给弟兄姐妹提醒一下，那我们这个我们提到耶和华的手的时候，往往是一个管教，是他的工作，因为手是做工的嘛，对吧？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下，圣经里面提到耶和华的手都是管教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祷告。是比方说为饼羹祷告的时候，主啊，你的手在他身上，这件事情我听到的话，我至少我很啊什么。我们要很小心这样的祷告，就是你要知道这个神的手的那是一个管教，是一个在我自己啊，我知道弟兄姐妹这样的祷告是心意是好的，意念也是好的，但是我们讲的圣经里面提到神的手的时候，往往是要很小心，就是特别是我们当提到神的手。那么这个地方是就提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教会里经常有按手。大家知道按手是什么吗？
连接。
对，万妈妈说对了，按手表示连接，按手就是我和你是一体的，所以大家也不要随便去按手。你要知道你按手和就是怎么样讲，就是这个按手这件事情，说你我们去按手这件事情，就是表明我和他是一体的，我们是一体的，我认可了，就是 因为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我们叫新执事要案例，狄恒刚刚被案例过，是不是？新执事为案例，你知道案例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这是教会所认可的，因为教会的牧长就是把手要按在他的手上，对不对？以后假设狄恒犯了错误，牧长旁要有所有按手的人都有责任哦，因为你们是一体的，连接上了。哎，那么这大家知道这个事情，顺便提一下这个小的细节。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就是这个撒母耳记五六章，它主要强调的一个重点，因为第四章是强调了一个神被，好像神又一次被羞辱了，是吧？好像是一个神家的一个失败。但是第五章、第六章，神没有用任何人的工作，仅仅约柜本身就显示出了他的大能和他的圣洁，对吧？没有任何介入，这件事情也提醒我们，特别是今天这个圣女讲到，他讲救恩这件事情其实是神100%的工作，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就是把福音传出去就是了。而且我们传的时候不是说技巧不可以用，对吧？就是而是说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的，诚实是最好的表达。就是你当你看到一个人的时候，就一定要告诉他，就是说无论怎么样，就是咱们可能跟他一起吃饭，是吧？吃得很好，是吧？我们一起玩得很好，到最后的时候至少要告诉他一件事情，怎么样讲？神的国近了，应当悔改信福音，是吧？对，有时候我们这样讲说，对方他对方会不会跟我翻脸，是吧？其实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信心，知道吗？因为使他信主的是神，使他翻脸的也是神，所以大家你不用去担心这件事情，不用去担心这件事情，我们要需要信心在这个地方。嗯，那么好，就这些，我就分享这些，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特别想需要讨论的？都没有问题，我提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博士拜人所犯的错误往往是我们很多人容易犯的错误，因为我们对神或者是对神迹我们充满了好奇。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人往往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对这些充满了很多的好奇心。那么我们究竟怎么样说是防止这件事情给我们带来伤害？因为对吧，因为博士拜一人上纲约柜就被击杀了，对吧？有人说70人，有的人甚至狠一点说了50000人，是吧？对吧？那么我们怎么样来避免这样的事情来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因为12:15了，是吧？我们只能讨论一两个。
没有约会，现在也不要紧。
对，现在约会。那么我们在我们生活中怎么样来约束这些事情呢？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包括很多教会的一些怎么样讲？我这是我自己的意见，就是。其实我们讲，其实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自己的好奇心，我们的好奇心，我们探求神，要追求神更深，这是好的，大家千万不要。所以我们神给了我们好奇心，对不对？说好奇心本身是好的，但是我们要特别小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去追求的这个东西的时候，仅仅是为了知识的乐趣，或者是仅仅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好奇心，而忘了神是圣洁的神。我们追求好奇心的时候，我们爱神也要爱人，就是我们追求好奇心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我们这所谓的好奇不要去触犯人家的隐私，不要去触犯其他的一些破坏神家的关系。然后我们就听到一些说，哎呀，这个打个比方，我听到 Jason 家好像有什么什么事，然后我们就很多的去非要打听啊什么之类的。有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这些事情，但是因为我们爱我们弟兄的缘故，我们很想了解，但有些事情他可以跟我分享，有些事情他不能跟我分享，那这不能分享的我就不去好奇，不去打听。那么我现在就顺便讲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那时候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所在的团契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就是当时我们的前主席忽然间就离开了团契，其实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对吧？那我们跟那个，因为我跟那个主席我们两个又是一个系的，所以我们关系其实一直也是蛮好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问过，是吧？没有问过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其实很多的时候是这样一个原则，就你如果跟他关系好，你们平时因为有接触，你对他仍然有关怀，他如果可以分享的话，他就会分享给你。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这是我，如果他不能分享的时候，我如果非要去问，对不对？如果非要去问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会给我们带来 他也很尴尬是吧，他又不想说是吧，你又问了对吧，他不说嘛他觉得不好意思是吧，你问了之后他没讲，你又有一种被拒绝的羞耻感是吧。所以很多人其实到现在我一直也不知道他们当时是为什么离开，但是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跟他们家仍然保持了很好的关系，包括我们很多传奇的弟兄姐妹我们之间仍然都有交往，但是具体是发生什么事情，据说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刚信主嘛，我们不知道。我想跟弟兄姐妹就提一些事情，就是有很多的事情弟兄姐妹他们是不方便分享的，包括神家有很多事情可能很多细节不方便分享的，这件事情只要是不影响神家正常的聚会，只要是不影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其实很多事情不知道是好事情，我们没有必要就非要去探究一些事情，因为有很多事情我们知道了怎么样，只是满足我们饭那个茶余饭后的那些谈资就是了。就是说包括他们约柜里对吧，我们要知道约柜里都有什么东西，大家知道不知道约柜里都放了什么？放了石板，还放了什么？就是放了盛马拿的金冠是吧。那么有的人说是亚伦发了的杖到底放到里面还是放到外面，我个人是放不进去，因为我计算了，即使算那个对角线是吧，是吧，是再就是 L 平方 A 方 B 方加 C 方是吧，然后开根号之后发现估计可能还不够是吧，对吧，因为它是个长方体是吧。啊，你说这是蛮有意思的是吧，这个大家知道为什么献祭要用公牛吗？
因为预表耶稣基督今后是以男人的形象。
那为什么耶稣是男的呢？
因为你们都不像话
嘛。这是我解释的是吧，但是大家不要把它当成真理就是了。大家知道为什么耶稣一定是男的吗？
儿子丧了。
那为什么要一定要指丧呢？是不是上帝歧视女人？对，这个地方就是因为男女是一个先后次序，不是价值的高低，大家知道是吧？因为如果先造女人，男人可能也不高兴是吧？那么，但是要知道这个，我的解释是，耶稣为什么必须以一个男人的形象出现？是因为这个世界上男人太不像话，不像样子，所以耶稣来了给你们做个样子。
没有，
这个是。这个就跟先有鸡或是先有蛋，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去不停的来争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讲，就是那因为你说这个儿子承受产业，那为什么女儿又不能承受产业了呢？希波非哈的女儿后来就可以承受产业嘛是吧，等等等等，这无可休止的一个争论。那么最标准的答案就是这是一个创造的先后次序对吧，是创造的一个先后次序，神先创造了男人，所以后创造了女人，这个地方不是地位的高低，不是价值的高低。
在三位一体来说里面，只说了这个 son of God 对吧 ？son， 那么当然以耶稣男人的形象出现是很合适的，对不对？
对，
我想以从三位一体本身来说，可能就更说得通一点。
就是我想这个地方就是男女之间的区别是创造的先后的次序。绝对不是价值的高低，大家知道这件事情是吧？知道这件事情就可以。那么现在回过头来讲，这个是母牛献祭是吧？那么这个牛是从非利士人那里来的，所以他们用牛车拉，用母牛，上帝都没有对这件事情实行任何的惩罚。那么献祭本身要用公牛，用公牛的一个意思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上帝要献给上帝的要好的，有瑕疵的上帝不要。所以任何跟罪有关系的奉献教会不能收，大家要记住到这件，就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神家不缺钱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原则。我们奉献是感恩的表达，奉献是感恩的一种表达，奉献不是因为神家缺钱对吧。那当然是我们去注意到神家某个地方有需要，神感动你，那是另外一回事，但仍然奉献本身是感恩的表达，不是说神家缺钱了我们就要讲啊不停地奉献是吧，是这个不是奉献的一个目的。那么公牛要没有瑕疵的公牛，这件事情就是你要把最强壮的最好的献给上帝，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那么这个地方的话是因为这个来源是从这个非利士人，他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把这两只牛，包括刚才那个那些金的东西是吧，然后那个柴啊什么之类的，他们就用那个就是在那个地方献祭，他话这是他们一种也仍然是一种感恩的表达。
也可以不说是这个在博士派的这个六位人，他们也没有说他真的没有研究那么透彻，否则的话他们也不会犯错误。你看月桂对吧？
这个地方是我觉得非常遗憾的，因为按理说这个是给祭司家的，博士麦是给祭司家的城，是九个城还是多少个城之一了？反正是，他是这个城。这个我们回去研究这个数字，我现在一下子说不出来。那么其实这个博士麦他们这些立位人，他们至少他们对这个律法的熟悉程度很差，熟悉程度很差。那么这件事情就是，但是我们也不要嘲笑他们，为什么？因为大卫往上运的时候也发生了错误，也发生了错误，但是大卫跟他们的反应不一样。大卫就是不敢运来，因为怎么样，他要到神的面前好好的去寻求，对不对？然后最后，但是大卫的心里一直牵挂着神家的约柜，这个我们以后读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会读到的，是吧？对吧？大卫的心里一直牵挂着神家的约柜，所以神的约柜不回来，他心里是一直是很不安的，对不对？所以他要急着给神建殿。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建殿是谁建的，是所罗门建的。但是我们真正读完历代志，我们就知道真正的建殿者仍然是大卫。其实所有的材料、所有的图纸都是大卫准备好的，对吧？对吧？那么这也预表了一件事情，父亲把所有的都预备好，怎么样？儿子承受了产业，是吧？富二代，对，这个所罗门绝对是富二代，是吧？对。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就是补充您刚才就是讲到那个盟约，人家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已经用过了，就是说虽然他信的就是非利士人带来的这些东西不是照着那个信息的规则，但是应该已经用过了，就是不能再拿去。他因为跟约柜有接触了，所以说要处理掉。
整个就
是吧？啊，有另外一种说法是这样子说，所有的
对
跟后来的已经接触过了，这样。
对，被神用过了就干净了。哎，
再拿回去去做其他的，
不
是
你
在
网
上吗？引申，大家不要把它当成真理去听。就是我来讲，我不是说你说这个，我说我接下来引申，那就这样讲一件事情：是我们究竟如何成为圣洁呢？其实能够被神用，持续的被神用就很圣洁。那么就是有人讲说，神的家里有金器、银器，是吧？还有木器、瓦器，是吧？等等，是吧？我们常常会有一个错觉，以为金器和银器比木器和瓦器贵重，其实不是。你就我们去看那个圣经的上下文，就这个我记得有一个牧师曾，如果是一个金器，对不对？我家里有个金杯，是吧？我从来平时从来不舍得用，你忽然间来了，是吧？我拿出来给你用，你敢不敢用？对吧？你一定不敢用，是吧？因为我从来没用过。但是如果这个我家有一个墓碑，是吧？我今天我每天都拿着它喝水，只要我洗干净了，你就可以用，对不对？所以就是器皿的干净跟被使用有直接的关系。经常被用的器皿就很干净，被放的很久的器皿其实就不一定干净。你在用之前你要好好清洗，是吧？对不对？所以大家知道，所以圣洁的器皿，我们不要去追求说我这个人圣洁了我才被主用，而是说，我在被主用的过程中就被主洁净了。这是接着 Jason， 我觉得这个点分享补充的很好，所以我们就顺便补充一点。我们要不是说等我这个人我觉得我没有任何缺点了我才来服侍神，而是说我要有机会就让被神用，那我就怎么样越来越圣洁。好，如果没有别的问题，时间也已经到了，那个今天让洪波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不好？
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在分别的生日把我们大家在一起来敬拜你，也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到这边跟着一起学习你的话语。主啊，谢谢你看到让我们学习撒上的第五章，让我们看到约柜看到的神迹。主啊，在这里请让我们学到。这样的是圣洁的，让我们都有一个敬畏的心在我们面前。主啊，也让我们看到能够看到主，您是对那些不是外人或者是非利士人是的管教，也是让我们能够知道 让我们能够学习从这中看到教训，让我们能够常常能够反省自己，能够知道你的工作知道你对我们的，主要谢谢你也求你保守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体健康和下体下一周可以生活学习的顺利，这样的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